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啊，乐于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啊，真的是神的恩典，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啊一同的敬拜啊，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啊神的信息啊，在过去这几年都是赚回来的啊，应该不在的了哈。但是真的是神之子的保守啊，仍然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所以每一次能够在神的殿中一同的敬拜，就正如刚才的诗篇里面所说的，都是蒙福的，都能够亲近神，就是一种的福分。我们就要每一次带着这样的一个的态度，一个心情，无论在世上遇见多少的风浪，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安稳。有时候我们说基督徒面对风浪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两个事情，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就回到天上跟神一起，好的无比。如果过得去，我们在地上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还是好的无比。所以无论流去，我们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结果，所以是感恩的一个的事情。过去一段时间跟大家都在思考这个的罗马书啊，那当然今天仍然要会提到罗马书，但是呢也会讲别的一些的信息啊。上个星期讲罗马书的第五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很长的一段哈，讲到罪怎么样带来了死亡啊，人因为害怕死亡呢，就让死成为掌管人生命的哪一个的皇啊。然后如果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又对我们说，如果人顺从人欲望去犯罪，就成为罪的奴仆。所以呢，无论是第五章里面讲到罪透过死咒皇，还是人犯罪被罪所控制，都是讲到这个权势，这个皇的势力的一种的表达，是掌控人的一种的力量。所以罗马书的第五章有这样的一段的话，他说五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就如罪做皇叫人死了，照样恩典也就是义做皇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恩典指着义做皇，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理解保罗这个的观念呢？究竟义是什么？我相信最近我们一直都讲罗马书，一直讲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我已经提了好多次哈，义是什么？ Righteousness， 义就是神所定的，他看为对的东西，是神看为好的东西，是神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合乎神的属性里面的他看为好的事情。所以神不犯罪，因为他不会做不好的不对的事情，所以神是公义的。义就是神看为好的，神定为标准的一个的事情。那我们就问，神定为好的，定为对的事，人能做得到吗？人能够做神看为好的事情吗？我们不需要去想犹太人316条的诫命， 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明白那么多的犹太人。我们单单去想一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那么多有关神在耶稣基督在地上把一个神国的观念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一些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神国的律法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读到登山宝训里面哪一条是容易去做到的呢？那我翻来看看啊，我们读一两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吧，哈，我们第五章，我们很熟的一段好不好？四十节跟四十一节，马太的五章 ，Matthew 5:40-41，马太的五章40-41，哈，耶稣。登山宝训里面教训那些跟随他的人，他说如果有人想告你，拿你的内衣，好，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的路，你好像也不怎么难，对不对啊？人家要你外套内衣都给他，走一里走两里啊，好像也不太难，但是想深一层，当人真的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容易去做到吗？不容易。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多我们读下去都觉得哇很好很高的一种的道德的标准的话，但是并不容易去做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在一个神为他们预备一个完美的一个的地方，神只给他们一条的命令，不是以色列进入迦南神给他们300多条的命令，不是一条的命令他们都守不住，一条的命令，那么完美的地方只要一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他们就做那一样。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啊，不用夸口啊，神的标准人是不容易去做到的。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如果人都做不到神这些的律法、这些命令、这些要求，为什么神还给人那么的清楚的要求，你要这样，你要这样，这是我的标准，这是我的标准，这是我的标准。干嘛神还要给人有这些的要求呢？既然做不到了，干嘛还要给？有些神学家告诉我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是没办法守律法的，人是不可能守律法的，律法给我们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守不了。如果是这样，律法有什么用？我觉得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如果神的律法、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的话，神把这个标准摆在人的面前，就让人看清楚了，看清楚了，你是人，你是有限的人，你不是无限全能的神，神的标准人是无法达到的，神的标准有限的人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的，不要再想人就是神了，不要想人能够做到完全合乎神心意的要求， 太多宗教以为人就是神，以为人跟神没差别，他比我们好一点点，我们差他就是那么一丁点而已。错了，人跟神的距离太大了，人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人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人拼命的想做神，拼命的以为自己就是神，神就是把这些的标准摆在他们面前，就是那些标准而已，能达到吗？达不到。那达不到又如何？神把他的标准摆在人的面前，人达不到。但是当人明白了他是神，我是人，我没办法达到他的标准，但是如果我相信他给我这些东西是为我好的，我虽然达不到，但是靠着他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做到神看为好的事。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神给我们标准是告诉我们我们达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这些的要求是为我们的好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做到神看为好的一个的事情。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生命记，生命记的17章。今天这段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查考过，还是说思想过哈。这段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哈。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觉得还 make sense 的话，那你挺有灵性挺好的。如果你读了这段圣经你觉得不 make sense 的话，你就非常有人性的一个人哈。我们来读一下啊，从14节到20节，好，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拿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以再回那条路去了，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以为自己多占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朗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的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国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觉得怎么样？这是以色列人还没进入迦南之前，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的诫命的吩咐的要求，这个是他们还没进到迦南的时候，记得。好，如果我们读这个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晓得，当他们进到迦南居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经过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他们是没有王的，他们只有士师啊，judges 啊，只有士师， 不是皇，只是一个领导者，好，一个的拯救他们脱离一些的攻击的一个的人。到了撒母耳，在位，他是祭司，同时他也是士师啊，同时也称为一个的先知啊，有先知性的一个的职分。当时当他在这个的士师的位上的时候，以色列民众不喜欢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也不好哈，不喜欢他的孩子，他觉得撒母耳你都老了哈，你将来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喜欢你的孩子，好不好？你替我立一个皇，像别国一样，有一个皇来管制我们啊，在这个撒母耳记哈里面记载，以色列人不需要皇。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皇，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说我们不要，我们要像外邦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做皇来带领我们，来治理我们。撒母耳不高兴，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只是以色列人不喜欢我。”神对他说：“你不要气馁，他们不是不喜欢你，他们不喜欢我。神说不喜欢我做他们的皇，好吧，好吧，你给他们选一个皇。在他们还没进迦南之前，神已经给他们一个的标准：如果有一天你们进到这个地方，你们觉得要像别国一样，要找一个人来做皇的话，你就要这样。我们来看神的吩咐，神的要求是什么？回到前面十四节，对，他说你要在你的弟兄的当中，啊，找一个人做王，不可以立兄弟以外的人做王。因为这是属神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不多解释这句话，因为这个可以引申到将来这个的弥赛亚这些的预言，这些东西我们先撇开这个，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讲。好，你要选一个皇，但是呢，你说这个皇十六十七两节，他说这个皇呢不可以为自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到埃及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加添他们的马匹。为什么？因为当时埃及是出了名的，有最好的马，最好的战车。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哎呀，他们十个灾难，让的埃及人又没办法把他们赶走。但是走了之后，那个法老立刻想，那么多的免费劳工走了怎么办？不行，他就让埃及的军队起来去追他们。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有多少的兵马，那不是兵马，就是说马车贴马，那个他们的马车去追，600多辆的马车去追他们。当时埃及是出了名好的马，好的战车，所以在这里说什么？你们不可以为自加添马匹，讲的不是赛马那些马，这里讲的是军事的力量，是讲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皇你不能够为自己加强这个军事的力量。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当他们把那个山上的居民赶下来的时候，在平原他们赶不了。为什么？因为平原哪些的居民有贴，有怎么说，有马车，贴的马车，所以他们没办法跟他们打。所以这里表达的是 军事的力量，你要做王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有军事的力量，也不可以立，也不可以为自己十七节，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废聘。为什么？不要他太风流吗？不是，当时的妃嫔的，为什么皇帝有那么多的妃嫔？所罗门为什么要他有那么多的妻子？因为这些的妃嫔，这些妻子都是外邦的公主啦，一些很重要的人的女儿。嫁过来的时候，婚姻的结盟，这个我们明白，中国的历史一样。这里所说的不是不让这个皇有很多的妻子，乃是不允许他有跟别国结盟。没有军事的力量，没有盟国的帮助。还有十七节，也不可以为自己多占金银，金银就是财富嘛，对不对？连财富都不要，还当什么皇？那如果我们单看金银是财富的话，应该也不错，但是背后还有另外一件的含义在当中。当我们读到诗篇，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那些偶像是用什么做的？金银所造的。说一个国家他拿那么多的金银来做什么？除了财富红厚之外，更多的是因为有金银的话，他们是来建造很多这些的偶像，他们盼望透过这些偶像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财富，所以财富跟偶像是挂钩在一起的，在古代的宗教的观念的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财富？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偶像，在迦南那个地方，他们的偶像都是用金用银用这些东西来建造，当然还有木头。表示什么？表示他们依靠这些偶像宗教来兼顾他们的财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这个皇没有军事的力量，没有国家的同盟，没有财富，可以想象这个国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能存留吗？能活下来吗？人家来打你的时候怎么办？对不起，我没有战车，我没有军力，我就是拿着扫把跟你打，能打吗？不能。哎呀，人来打我，向谁求救？隔壁的，我不认识你。没有同盟，没有财富，没有军事力量。神说你要做皇，你就要按照这个来去做，合不合理？如果你说的还不错，那你的灵性挺高的。如果你是正常人，你会觉得有没有搞错？如果作为一个皇，这些东西都没有，连最基本一个国家需要有的东西都没有，那怎么做皇？以色列这个国家给我们看见，从它的历史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的例子，一个的见证，摆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当他们进到迦南，最远古的历史来说，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第一个所面对的什么地方？耶利哥城，对不对？耶利哥城是当时代一个人不可能攻破的一个的城市，一个的他们有坚固高的城墙，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是双墙的两缝的墙，是不是这样讲？两缝的 two wall 啊，两个的墙，所以不可能人力不可能攻破的。这些刚出埃及的这些的奴隶啊，在旷野住了40年啊，什么都不懂啊，从来没有军事训练啊，他们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拿着木头。神告诉他们去做什么？围着这个墙走几个圈，嘣，搞定，就是这样。军事力量吗？一点都没有。打仗的技巧吗？一点都没有。墙倒下来了。哦，你说这个是神迹？那么多年前，谁知道真能假？哎呀，当然了，我们也只能够相信是真的。考古学界也告诉我们，这个耶利哥城是实在存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实在是那样倒下来。我们都接受这个历史，当它是真的，好不好？你说那是古代的事情，那近代又如何？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他的国已经没有了3000多年了。当他们要复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战役——六日战争 （Six Day War）， 非常出名的一个战争。六天，这个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六天之内把埃及啊、把这些的叙利亚这些地方都打下来了，可能吗？我们只能够说，神说可能就是可能，神迹嘛。没有军事的力量，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从人的角度不可能，但是从神看为好的，人相信的事，就这样成。你看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最多钱的是谁？所罗门呢？最多的妃嫔是谁？所罗门呢？他建立多强的盟邦，对不对？如果说一个妻子代表一个国家的，他上千的妻子的话，多少盟国跟他结盟？那又如何？他都倒下来了，以色列国，他死了之后，整个国家都一直走下坡，没有起来过了。不是金钱盟国给他能够长久为皇。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的一个的先知但以理 ，Daniel 哈。在丹尼尔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的故事，哈、啊，讲到啊，当时的他看到一个预言，一个像啊，头是金的，然后银啊、铜啊这样的一个的像，我们读丹尼尔书告诉我们，那是代表什么？代表不同时代的国家它的兴衰的一个的历史。发生了没有？当时还没发生，但是神已经透过但以理把整个的历史都摆在人的面前。罗马啊，亚述啊，这些强盛的希腊，这些强盛的国家，一个一个出来，然后倒下去。为什么？因为神才是历史掌管历史的主。但是作为一个以色列的人，要做皇，读到阶段的要求的时候，能行吗？能行吗？你会遵守去做吗？你会放弃这个军力，放弃这个结盟，放弃这个财富， 然后坐在皇位上，你愿意这样做，你能做这样做吗？真的从人的角度，怎么可能？不可能，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但是神就这样把这样的要求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这一段还不算，我们再来看，从十八节看下去，还让我们更感觉到，谁愿意接受他做皇，按照这个去做的话，简直是高超的一个属灵的属灵伟人。他说十七节，十七章的十八节开始，他说：“你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的面前所放的这个律法书啊，自己抄一录一本，然后放在哪里？放在你身边，然后呢，平生朗读，好朗读，好好的学习耶和华的道，神的话，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说什么？说什么？想想他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是，当你做了皇之后，你不是国家最高的那个位置的人。在世人的心目中，皇就是国家最高权柄权位的一个人。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皇帝就是天子啊，他所讲的话是什么？圣旨，对不对？他讲的话就是最高最权威的一个的要求。他说杀就杀，他说放就放啊，所有的些法律他一句就可以把它废掉，因为他是最高的权威。很可惜，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里面，这个皇没有自己最高的权威。不是他说了算，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一个当皇帝之后所有律法都可以改过来，不是。他说你当了皇，做了这个位上的时候，你就要拿着这个律法书，这个律法书代表吗？代表着神的标准，神的原则，神的要求，你就拿着这个的要求来治理这个国家，没有你自己的看法。皇可以更换，律法书不能够更换，最高的权威就是神自的标准。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皇也没有什么权力超越神自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什么？前面所说的啊，从弟兄当中选一个出来，然后这里二十节，他免得你向你的弟兄心高气傲偏离左右，免得你自以为自了不起，原来你是跟所有其他的弟兄一样，都是其中一个，只不过你担任的角色不同，你是神所安歇在这里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一个的人，你并不高于所有其他的人。这个是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的门徒的时候的一个的基础。谁愿为首的做什么？做人家的佣人啊？谁愿意做领头的，就端下来做仆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引用这个的皇的标准来对跟随他的人这个教导。谁愿做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就是皇能不能一个正常的野心家，他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的皇？我相信不愿意，谁会愿意？除非他像我们的主那么的谦卑，才会 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诸神定为对的事情，靠着人的能力还是我们的眼光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这是可以的。大卫最出名的一战是什么？打败巨人歌利亚。他靠什么？靠强壮。他手上有军刀，看他武功高强，不是靠一块石头。那块石头我相信只是一个工具，那是神自行神级的一个的工具。他在他的兄弟的当中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所以撒母耳去他的家要高他要找这个王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哥哥的时候，哇，这个又要高大英俊，又是军人，肯定是他了。这是人的眼光，但是神却拣选一个那么的，也不算小了哈，应该他也很俊美，也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人，但是起码跟他的哥哥们没得比。神却拣选一个弱小的，成为伟大的一个的君王。这个就是神看为好的事情，他要完成。但是人有没有这个信心去相信神能？我们面对神的要求的时候，不是能做不做，不是想能不能够做到，是信不信过，信不信得过神的恩典够用，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当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吗？可以真的是不用为明天忧虑吗？当我们眼看世界这个局面的时候，通货膨胀，所有这些的东西都摆在我面前是 impossible 不忧虑的，不可能不忧虑的。但是我们相信神自己所说的会在他儿女身上实现吗？时间关系，让我讲一两个故事作为一个的结束哈。有一个人称为叫什么孤儿之父的 George Mueller 哈，乔治穆勒啊，基督徒哈。George Mueller 在他一生的里面收养接近10000名孤儿，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有没有很强的团队？没有。有没有很强的后盾？哪些的怎么说呢？支持他的人？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他靠什么？他就是靠着很单纯的相信，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的意愿，要去做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神看为好的事情，他就去做了。在这个做的过程的里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其中有一两件哈，我已经分享过了，但是我想还是很值得去分享的。那个故事讲到哈，有一次他没东西没有了，他的同工告诉他明天孩子没有东西吃了，他怎么办？他说哦，没关系啊，我今天晚上好好祷告。然后第二天哪些同工说那现在怎么办，早餐都没有东西了，他说没关系，你去把那个桌子摆好，然后我们带着这孩子去为这些早餐感恩祷告。empty 没有东西，那怎么办？他就祷告， 带着孩子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哦，有人来叩门，有一个面包车，面包车在哪里？这里说什么？他是那个那当时那些的那些工人罢工啊，所以这些面包做好的没办法能够送出去啊，所以这个车来到他们前，你们要不要面包？OK, 那勉强拿进来吧。面包进来了，接下来又有叩门，接下来是谁？是什么人？有一个的送牛奶的牛奶车，哦，就在他们孤儿院的前面不远的地方坏掉了，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现在打个 AAA 的电话来拖走了，没有啊，他们那时候没办法能够去运送这些牛奶，这些牛奶放久了就会坏。他就说，你们要牛奶吗？好吧，早餐解决了。这是很多很多神迹当中的一些神迹。他没有资源，但是他靠着神的恩典照顾了上万的孤儿。我的老师，我的 mentor, 我的导师是一个加拿大人，十几二十岁他就去了中国做宣教士，后来遇见，当然中国我们知道近代历史里面发生很多的战争、战乱、内战、外战各方面的政权的改变所以后来他就离开哈。但是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老师梅牧师他看见街道很多那些因为战乱的缘故父母都死了，留下的是孩童在街头，他看见他们不忍心他就拿着一个担子，两个的箩，把这孩子放在里面，就拿回家，就把他们搬回家。不是一个两个，见到就拿回去，见到就把他们带回去。后来 ，you know, 改变政权，改变他们也不能够留在中国了，就要被迁走了。后来他就去了香港，也建立很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建立很多的孤儿院。他跟我分享了其中一个故事，他说当他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的孤儿院也快没钱了，因为打仗嘛，混乱的时候也没有人支援，也没有钱了，很快就没有东西可以给孩子去吃了。那他说他就做一件事情，每天他就去海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希望神自己为他们预备。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三天过去，那这食物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少了。后来他就再去，每天，因为他每天去嘛，所以哪一天他就按照平常的早上就去哪里祷告，但是当他一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满足，他知道神已经听祷告，他就回家，没有在那里祷告了。回到家的时候就收到一张的支票寄到他的孤儿院，其实那张支票早早就寄出了，因为打仗的缘故，因为那些邮递都慢了，所以那时候才收到。在他身上也是很多很多这些的神迹的故事。那一年我们在我他也在加州嘛，我的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他是我的 mentor, 他讲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哈。有时候他们的孤儿院呢，在孤儿在美国，他们就会聚集啊，有些的 you know, 有时候为他庆祝生日啊什么的。很多现在都已经在社会里面，一个是 you know, 很杰出的一些的人。我的老师有什么？没有资源，他只有一样的东西， 就是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恩典够用。他就见一个孤儿就带一个孤儿回家，见一个孤儿就带一个孤儿回家。不是因为他很有钱，他没有钱，十几二十岁就在中国做宣教士有什么钱？没有钱。但是他有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作为他的后盾，他只是做他神给他看为好的事情，凭着信心来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是信心？那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当我们以为不可能的时候，如果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必定要足够所用。靠着恩典，以色列国家可以有一个没有权、没有军事力量、没有钱财、没有盟国的国家，还会可以出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没有钱，他没有军队力量，他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靠着顺服神自己的心意，做神认为好对的事情，他就建立一个永恒神的国度。耶稣基督就是按照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资源，但却是建立一个永不衰残、绵长日久的国度。可以吗？可以的。我们信不信得过神的恩典够用？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给我们看见的要求是那么的高，那么难去达到的。主啊，你不是要我们靠我们人的力量去做到你的标准。你告诉我们，我们没办法达到这个标准，因为你是神，我们只不过是有限的人。但是主啊，你在这样的要求的底下，你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当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所，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为我们好，而我们愿意顺服、相信、按你的要求去做的时候，你的恩典足够，让我们可以完成你看为好的事情。主啊，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谦卑来依靠你的心，不是靠钱财，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我们乃是靠耶和华的名。哦，主啊，求主你就亲自的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不需要依靠任何这些外在的东西，有你就够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